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仲恩，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改写生命的起源历史。生命起源的认知，在太平洋400公尺黑暗深渊里面，没有阳光，没有绿色植物，甚至连生命迹象都极为稀少。但就在这一片被认为毫无生机的水域中，科学家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氧气不断涌出，没有植物，没有阳光，没有光合作用，为什么会产生氧气？经过10年的研究，科学家得到前所未有的发现。这项发现不只挑战了我们对地球的理解，亦更有可能改写生命的起源历史。这些氧气来自哪里呢？神秘的海洋在这里传递什么信息给我们啊？这个是自然的奇迹，亦或是外星文明的遗迹？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潜入深海之中，探索地球深处的秘密啦。来自深渊的意外发现。2013年，一支由苏格兰海洋科学家安德鲁斯·威特曼博士领导的研究团队，来到位于东太平洋的克拉里昂克利帕顿断层带。这片断层带覆盖了大约450万平方公里的太平洋，面积比印度更大，深度超过4000米，是地球上最神秘的深海域之一。斯威特曼团队的原始目标相当单纯，测量深海海底栖生物的氧气使用情况。他们预期会观察到氧气的缓慢下降，这个没有光合作用的深海环境里面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结果令所有人震惊，氧气不减反升，仿佛这片深海里面有一个巨大的氧气瓶，有人打开了氧气阀门。斯威特曼睇住呢个数据喺度思考好耐，终于得出一个结论，呢个肯定系感测器坏咗，我哋要搵仪器生产商修理机器啦。咁样嘅情况一直持续咗5年，直到计划结束。斯威特曼心里面系相当不满㗎，有一次甚至对学生话将感测器抌咗啦，佢哋根本就唔起到作用。而感测器生产商那边一面委屈感测器没问题，为什么要维修啊？我们真的做不到、啊。2021年，史威特曼团队再回去克拉里昂克利帕顿断层带，今次带了更高灵敏度的感测器和深海探测器。经过多年的反复测验和验证，他们确定海底真的在这释放氧气，仲将呢一种氧气命名为暗气 （dark oxygen）。咁嗰啲暗气嚟自边度呢？威斯特曼团队将目光集中喺海底嘅多金属结核。多金属结核又叫锰结核，系极为神秘嘅海底产物，由好微细嘅小核心开始，可能系鲨鱼牙齿、鱿鱼啄，甚至系一粒放射虫嘅壳。然后在上100万年的时间里面，一层层包裹住由海水中缓慢沉淀的金属氢气化物，亦夹带猎鼓铜，是天然的金属宝石蛋。它们生长得很慢，慢到令人发癫，大概每100万年才生几毫米，大概每100年才生出几毫米。现在发现的结核大多数不是好像马铃薯那么大，直径5到10公分，极少数可以达到20公分。但是谁个都没想到，这些静静地瞓在海底看起来不起眼的海底马铃薯，竟然好像天然的微型电池，透过矿物间的电子转移 分解海水中的化合物，释放出氧气，这个真是了不起的发现。为什么呢？因为传统科学家认为地球上的氧气是来自30亿年前蓝藻的光合作用，还因此创造了地球的大气，比复杂的生命得以诞生。但是如果深海早在蓝藻光合作用之前就在这里制造氧气，咁地球生命嘅起源可能就要改写啦。深海好可能成为生命嘅摇篮。咁自然杂志喺2024年发表咗呢一项研究，整个科学界即刻沸腾啦。嚟自几十个领域、几百个组织嘅研究人员蜂拥而至，嚟到研究暗氧嘅科学意义、全球影响。当然仲有钱啦。不过有一个组织就相当淡定，因为他们在1960年代就知道多金属结核的存在，在1970年代开始采。这个组织就是中央情报局 CIA。他们是不是早就知道暗氧的秘密呢？深海密谋，阿佐里安计划，冷战时期1968年苏联潜水艇 K-129 在接近夏威夷的太平洋海域突然沉没，原因不明。而美国一直在度追踪呢一艘潜水艇，仲透露过海底声纳嘅情报，掌握睇佢大致沉没嘅位置。呢、这个对 CIA 嚟讲，呢、这个系前所未有嘅机会，因为呢一艘潜艇上搭载咗核鱼雷以及苏联嘅加密信息设备，如果可以将佢打捞起嚟，就可以破解苏联嘅通讯密码、核武器设计，甚至得知苏联潜艇部队部署机密。但是打捞苏联潜艇风险极高，处理不好就会引起国际争议，怎样算呢？ CIA 左思右想，想到一个妙招，他们找来美国亿万富豪霍华德·休斯，以他企业的名义打造了一艘四万几吨的巨轮格洛马探勘者号。他们对外界说，格洛马探勘者号的任务是开采深海多金属结核，就是产生暗氧那些古老岩石，其实就是去打捞苏联潜艇。这个就是阿佐里安计划。结果呢，阿里佐安计划的主业打捞苏联潜艇并没有完全成功。由于机械爪在升降途中断裂，K-129 只是有部分打捞上来，而计划的副业海底采矿就颇有成效。 CIA 带回了多金属结核，还对它进行研究。社交平台上就有人说曾经见过1970年代的机密文件和工程报告，里面提到的自主能量反应、异常金属结构变，甚至还有人说看到关于深海电荷异常嘅报告。虽然呢啲描述冇提及氧气生成，相关文件内容亦冇办法得到证实，但呢个确实引发咗神秘事件爱好者嘅热烈讨论。有网友话 ：CIA 系唔系早就发现咗暗氧嘅秘密？呢、这个唔可以单单由 CIA 嘅计划睇，要结合住美国太空总署 NASA 的太空计划一起看。这个又是为什么呢？发现星际生命的锁匙。2024年10月14号 SpaceX 的 Falcon Heavy 火箭由佛罗里达州金乃迪太空中心发射，上面搭载的是 NASA 有史以来为行星任务建造的最大太空探测器木卫二快艇。这个探测器总质量大约6吨，展开太阳能板后跨度超过 30.5 米。它的任务就是探测木卫二欧罗巴的生命指数。欧罗巴是一颗冰封的星球。为什么 NASA 选中了这颗冰屹立呢？因为 NASA 科学家发现欧罗巴不止主体组成和地球很相似，是直酸盐岩石，在它表面厚厚的冰壳之下还可能存在一个含盐的液态海洋，体积可能是地球海洋的两倍以上。生命存在的要素之一，液态水具备了，但就光有液态水也不够的，氧气也是必要因素之一。 欧罗巴的海洋和地球深海一样黑暗寒冷，不可能有光合作用。这个原本无得解的难题，随着暗氧被发现，亦有了新的解题方向。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一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随着暗氧被发现，亦有了新的解题方向。现在继续讲下去，如果欧罗巴的冰下海洋亦存在类似的多金属结核或者其他矿物形成的电化学反应系统，那这里是不是亦会有暗氧存在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在欧罗巴上生命可能早就存在了，不是刚刚起步，而是已经静悄悄地繁衍了成千万年。木卫二快艇探测器今次的任务，就是探测欧罗巴的冰壳和地下的海洋化学成分，确定那里是不是有可以维持生命的条件，而暗氧或者亦是探测指标之一。咁大家认为木卫二上有冇生命存在呢？其实唔只係欧罗巴，暗氧嘅发现大大刷新咗大家对外星生命嘅认识。好多人之前认为唔可能有生命存在嘅地带，而家都有咗变数啦。科学家表示，我哋嘅银河系大约有400亿亿火地球大细嘅行星位于色居带。呢啲地方唔太热亦唔太冷，水可以保持液态，适合植物生长，仲可以透过光合作用产生氧气。如果我哋将可以产生暗氧纳入考量，咁呢一种可能存在生命嘅星球数量就要飙升至几万亿火啦。睇嚟深海嘅秘密，或者係寻找星际生命嘅锁匙，或者科学家好快就会发现喺宇宙中我哋并唔孤单。不过就喺科学家畅想宇宙嘅时候，有一批人就大声疾呼，先唔好幻想宇宙生命啦，睇睇地球上嘅情况啦，搞唔好地球上嘅暗氧就要断啦，甚至地球第六次物种大灭绝就要出现啦。这个又是发生什么事呢？第六次物种大灭绝，1972年德国深海生态学家海尔马提尔来到了克拉里厄克利帕顿断裂带，他很感兴趣地这个区域几乎未被研究过的小型底栖生物，生活在多金属结核之上，以及多金属结合之间的微小动物，而同佢同行的就是期待由深海矿藏发财的采矿者。提议不希望佢哋在深海挖矿，认为这个会破坏海底的生态环境，所以提议多次同佢哋发生激烈的争吵。激烈到乜嘢程度呢？提议话有一次佢哋差一啲将佢浸死在海里面。但是这个并没有改变提议的决心，他在1980年代向联合国各大海洋机构发出警告，深海采矿将造成不可逆转的灾难，而深海的恢复时间可能不是十年，不是百年，而是永远都回不到来。为了证明自己的讲法，1989年提议和另一位同事一起进行了一个名为 DISCO 的实验， 测试商业性深海采矿的潜在影响。他们用一个80公尺阔的泥耙，由太平洋底一块11平方公里测试场这样刮过去，结果一大堆沉积物被搅动起来，他们落来覆盖了测试场地的大部分区域，令海底的生物都透不过气力。在这个之后的30年，科学家多次回来再测试场地，他们发现被泥过的地方一直没有恢复，好像海绵、软珊瑚、海葵之类的标志性动物都消失了。虽然提尔等生物学家一直在这呼吁不要深海挖矿，但随着科技的发展，大家对太阳能电池、超级电脑等等的依赖越来越大，对锂、镍、钴、稀土等矿产的需求亦越来越大。克拉里昂克利帕顿断层大210亿吨的多金属结合非常具有诱惑力，好多矿产开发公司都睇上一个海底宝藏。他们表示深海采矿的破坏性远少于陆地采矿，因为没有森林被砍伐，没有河流被污染，亦没有人被迫搬迁。但事实是不是真的这样呢？2023年，科学家完成了对克里里昂克里帕顿断层带最广泛的生物调查，发现该地区有5000几种不同的物种，其中 90% 是全新的发现。科学家亦发现很多物种直接生活在这些多金属结核上，因为它们被氧气和电力所吸引，它们不像大多数细菌一样食有机物质，而是以电子为食，它们被称为电营养生物。没想到的是，这个听起来好像是科幻小说中的生物，但是真实存在的，而它们代表生命存在的另一种方式，不靠氧气而靠电力，这个是不是很神奇呢？可惜一旦多金属结核开采，大家就来不及对这些生物进行研究，就会发现它们已经消失了。除了对海底生物的灭绝伤害，亦有研究者表示，一个古老但不为人知的海底系统可能亦会被扰乱。这个讲法是基于一个有趣科学猜想，有科学家认为这些海底多金属结核的分布不是随机的，而是有它模式的，它们产生的电磁场互相作用，就好像人类大脑的神经网络一样，亦形成了海底神经网络，在静悄悄地发挥了它们的作用。这个讲法听起来好像属于神秘学，但是卫星测量显示出来自深海的微妙电磁模式，这些模式会变化和脉动，还对地球磁场的变化作出反应。甚至有人认为这些海洋神秘地区，例如百慕达三角、魔鬼海，很多时出现磁场异常、罗盘失灵、船只和飞机莫名消失，说不定就跟这个海底神经网络有关。那扰乱这个海底神经系统的代价会是什么呢？目前我们不得而知，或者什么事都不会发生，或者亦会带来难以想象的生态灾难。要知道，根据科学家的讲法，地球曾经发生五次物种灭绝事件，所有这些事件都是跟海洋化学的变化有关。有人说深海采矿或者会引发地球第六次物种灭绝，真的希望这些是一个永远不会发生的警告。好了，那大家觉得深海采矿是未来科技的希望，抑或是我们打开潘朵拉盒子呢？地心存在超级大陆北极是入口，教科书没有讲的真相， NASA 收到地心电波，地下世界由北极入口，地心2000年的超级大陆上有些什么呢？传说中那个灾难之年2025居然已经过了一半了，虽然没有好像预言那样讲得那么夸张，但灾难一波接一波，但最近这一连串的地震还真的将大家吓出一身冷汗。难道 传说中的地牛真的要翻身吗？那我们大陆应不应该真的要沉到海底去呢？话说回来，为什么到现在地震还是完全没有办法预测，讲来讲去防不胜防呢？为什么地震无法预测呢？你看科技都已经这么发达了，人类半个世纪前就已经登陆月球了，但对于自己脚下这片土地还是所知甚少。每一次发生大地震，就有地震专家出来说，哎呀，关于地震我们真是无能为力啊，因为地球内部那个叫一个复杂，连科学家都摸不清楚等等。地球内部不是就是岩石加岩浆吗？教科书早就咁写了，地壳、地涵、地核三层结构，再落深啲，温度越高压力越大，最后岩石热到同火山爆发一样，变成岩浆到处流动，这个就是这样回事嘛。话俾你知唔一定，其实呢一切只不过是科学家嘅推测啫，毕竟到而家都冇人真係跑到去地心旅游一圈，睇睇下面到底生到咩样。地心世界系唔系真系同课本写嘅一样，边个敢写包单？各位听众，讲到呢度，第二节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啦，我哋先讲到呢一度，下一节继续，请各位唔好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杂志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第三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地心世界是不是真的跟课本写的一样，哪个敢写包单？现在继续讲下去。而且没几耐之前，科学家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地幔深处竟然藏着两个超级大陆，这个直接将科学界的三观给颠覆了。这两块神秘大陆，一块在非洲下面，一块在太平洋下面，距离地表大概2000公里左右，就卡在地涵和地核交界那附近。科学家是分析地震波时发现他们的类似用超音波扫描人体一样的概念。更奇妙的是，这两个超级大陆和周围环境完全不搭配，不但年龄已老到可以追溯到5亿年前，结构还奇形怪状，仿佛在熔岩海洋里面漂浮的两座孤岛。但是问题来了，理论上地涵深处温度高到爆，里面应该都是流动性超强的岩浆，怎可能会有孤岛这样东西存在呢？那科学家的检测方式出错呢？亦或是地心世界根本不是我们一直以为这个嘛，只是等科学家继续慢慢研究咯。来自地球内部的无线电讯息。不过讲到更劲爆的是，还有一件事，那个就是 NASA 超级惊人的发现。你没听错，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居然收到了由地心世界传来的无线电讯号。信息是超自然现象解密网站 disclosed.tv 爆出来的。他们说，早在1995年2月4号，加拿大的每周世界新闻就刊登了一则超级爆炸的新闻。NASA 收到来自地球内部的无线电讯号，报道这样说的，有位匿名的美国 NASA 高层披露，那些无线电讯号来自地下几百公里深处，而且已经被科学家破解了。结果发现 这个根本不是大自然随便发出的乱码，而是一种精密的数学代码。这个代表什么呢？代表这些信号背后很可能是有文明存在的，只是呢当时技术还不够强， NASA 没办法确定信号具体来自哪个位置，亦没办法回应。可惜的是，虽然 NASA 破解了这些神秘信息，但他们选择不公开内容。有位官员说，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恶意，而是怕公布后会引发全球恐慌，或是引起巨大的争议。如果不是这样，这个恐怕会整个20世纪最爆炸、最意义非凡的大发现了。消息一传开，马上有人挖出了另一个超神秘的爆料。美国海军少将伯德的日记里面，这位伯德将军1957年就去世了，结果他死了之后，日记一公开，大家才发现他居然去过地心世界。事件就要由1947年讲起。当年伯德将军带着小分队去南极考察，一个不小心直接飞越南极，冲入了地心世界。那个是一座超级华丽的水晶城，那里的文明比我们地面上的先进了几千年。交通工具真是飞碟，对，就是你以为只是外星人先有的那种飞碟。因为金发碧眼的地心靓仔还特地来见他，跟他说，我们本来和你们各走各路的，不想骚扰你们，但是嘛，最近你们开始搞什么核武器，这个是不得的，再这样下去，人类自己会将自己送回黑暗时代。地心人还拜托伯德回去后一定要将这个警告带给人类政府。伯德将军心想，这个不得了啊，回来之后他赶紧汇报，可惜上头根本不信，还警告他说不准周围乱讲。伯德闷闷不乐，谷到好难受，只好将整件事记入自己的日记里面。日记虽然在他过世后公开，但因为军方死都不承认，大家亦就将这件事当成一个有趣的都市传说了。但现在NASA 收到来自地心的无线电信号，这件事一爆出来，那是不是和伯德将军当年讲的事连上线呢？有人开始怀疑这些信号应该不会是地心人再次发出警告吧，他们的文明比我们先进那么多，如果他们不喜欢的话，后果严重的。那问题来了，地底下真的可以住人吗？那里黑漆漆一片，没有阳光，没有空气，到处都是岩石，人怎样生存啊？地球空心论告诉你知啦，地心世界很可能有阳光、有空气、亦有水，就好像另一个隐藏版地标世界。只要可以找到那个神秘的入口，就可以开启一场地心奇幻之旅。其实早在17世纪的时候，发现哈雷瑞星的英国达天文学家哈雷就已经提出过一个超级前卫的理论，地球根本是空心的，地球是由多个空心球组成的，一个套一个套起来，听起来就好像是俄罗斯娃娃的那种结构，在每两个套娃之间呢，就是一个类似地球的环境，那里绿树成荫，气候宜人。不只是这样，地球表面上还藏着一个神秘通道，连通着地心世界，只要你运气好，找到其中一条，就可能一路穿越直达地心世界。那听起来有点太天方夜谭了，但是100多年之后，竟然真的有人闯了入去那个神秘世界。故事主角是两位挪威渔夫，他们因为暴风雨飘到了北极，误打误撞居然入了去地心世界的神秘通道，那里果然植物茂盛，气候宜人，而且天上挂着一颗明晃晃的大太阳。更奇妙的是，他们后来顺着一条大河飘啊飘，结果居然由南极那边出来了。这个就是说，地球的内部果然是空的， 哈雷的理论不是真的凭空想出来的。听到这里，大家是不是想接住听他们的冒险故事呢？北极小岛执到象牙故事的主角叫做詹森，1811年出生，由细就在挪威海边长大。他爸爸是个地道的渔夫，詹森由细就跟着出海，海对他来讲就同后院一样，熟门熟路。话说有一年，他的爸爸老詹单枪匹马驾着小船飘入北极圈，结果在一座光秃秃的小岛上，他居然在沙滩执到象牙。象牙那个不是印度才有的吗？北冰洋为什么会有大象？不想那么多了，就当神明奖赏。老詹森就将象牙抬回屋企，卖了一笔大钱。数钱数到手软的老詹森眉开眼笑，眉开地对着他的仔说，走了，在第二天我们父子两个再去执一船象牙回来，这一世就睡在这里吃的了，就不用做的了。詹森一听就跟着很开心。于是1829年春天，18岁的他同着老爸爸出海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一趟旅程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他不单止见不到大象，还见到传说中的伊甸园。起初一切都按住计划去，但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风暴将他们的船好像玩具一样狠狠向更北的方向吹去。当他们终于由风浪里面爬出来那阵，才发现原来带来的淡水都跌了落海了。就在两人觉得弹尽粮绝命不久矣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们发现脚下的海水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变成淡水了。为什么会这样的？老詹森当场老泪中横，激动地拍着他的仔的膊头说，仔啊，这个是奥丁在指引我们啊，我们要继续向北走了。奥丁是谁？是北欧神话里面的众神之父，雷神索尔的老爸。在挪威的神话传说中，极北之地有一片神奇的土地，这片土地比凡间的任何土地都靓，那里住着被选中的人，奥丁就住在那里。虽然詹森对这些神话故事半信半疑，但眼下这些神奇的事摆在眼前，唯有相信啦。讲不定真的有神在这指引他们呢。就这样，父子两个抱着一丝希望，继续一路向北飘啊飘，又是整整两个月。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三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第四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讲不定真的有神在这指引他们呢。现在继续讲下去，这两个月里面除了是海还是海，神迹倒是半点没有再出现。就在他们快要绝望的时候，天空中出现了异象，北极的地下世界太阳突然暗了下来，变成了古铜色的圆球，好像罩着一层薄雾，散发着诡异的光芒。是不是海市蜃楼啊？不对，这个不是幻觉，这个太阳是真的，而且这个不是我们这个世界太阳，而是地心世界的太阳。跟着盼望已久的陆地终于出现了，经过漫长的海上航行，他们觉得自己早已经越过北极， 向南方航行了，但他们的指南针就依然指向北方。这个意味着这片神秘的土地竟然就在北极。北极真的有土地？是的，不单止有，而且还有人住。当他们驶入一条大河的入口之后，父子俩开始踏上了他们的地心探险之旅。他们发现这个地方离地球表面大概有600公里，对地球来说，这一层壳就好像是鸡蛋的薄壳一样，这么薄就蕴藏着无穷的秘密。这片土地的结构和地球表面类似，四分之三是大陆，四分之一是水域，而这里的太阳和我们一样，亦由东边升起，西边落下。不过日头和夜晚黑都恰好各12个钟头。这里的气候很奇妙，四季如春，每日都会落一点小雨，比这片大地上的树木生得格外茂盛。更神奇的是，这里的果实大到吓人，葡萄有金那么大，苹果比人的面更大。至于这里的动物，那个真是巨型的等级，蚂蚁可以大到好像猫一样，飞过头顶的鸟，翅膀一展居然有10公尺长，简直好像小型飞机。而大象呢？哦，这个真是庞然大物，身长足足有30米，身高亦超过20米，差不多是恐龙等级。而这些巨型动物的主人亦是非常高大，女的普通是3公尺高，男的就达到4公尺。老尖心很高，有差不多1公尺9，但站在他们面前只到他们的腰那么高。他们不单止个子大，寿命亦很长，可以活到600至800岁，有些活到时间更长。他们结婚时间是迟，通常要到75岁到100岁才会结婚。这些巨人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金色的长发，好白的皮肤，穿着丝绸的衣物，而他们的屋满是黄金装饰，几乎每个建筑都闪闪发光。他们的语言有些好像古印度的梵文，平常热爱音乐，时时搞大型演唱会。而在科学方面，尤其是天文学，他们的成就可以说远远超过了地表世界。尖心父子来到这里的时候，地表世界还停留在农业时代，不过这里的文明就已经有了电灯和电动车。这些车利用真空原理，速度飞快，几乎没有声音，几乎没有发出声音。他们的通讯方式是很先进，尖心描述说，他们通讯的方式就好像透过气流一样的东西进行远距离交流。这个很可能就是现代的无线通讯技术，只是生活在19世纪的尖心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没办法讲清楚地心世界的伊甸园。不过这一切中最神奇的还是他们在地心世界的伊甸园之旅。这个伊甸园在地心世界的名字叫做伊甸园，坐落在内陆的最高高原上，隐藏在一个美丽的山谷中。尖心说，这个是他们地心世界见过最靓的地方，这片花园般的地方充满了各种盛茂的水果、灌木、树木和五彩缤纷的花卉，仿佛人类遗失的天堂。最神奇的地方就是这里有个巨大喷泉，当地人叫这个喷泉为地球的陶瓷，人类的摇篮。尖心看到这个喷泉激动到简直要跳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喷泉是伊甸园的核心，流出了四条河，就是圣经中提到的四条河，幼法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比逊河和基奋河。但这四条河里面几千年来只有两条河找到了，就是幼法拉底和底格里斯。至于比逊和基奋怎样找都找不出来。所以呢，随着科学发展，很多人开始质疑圣经里面的伊甸园到底存不存在，而且那些活到900多岁的人，好像亚当和诺亚，这个不可能，还有亚伯拉罕活到100多岁生仔。 妻子撒拉都多了，怎可能呢？所以很多人都觉得圣经故事只是神话啫。不过这一切在地心世界都找到了答案。在这里不但伊甸园和四大河流真实存在，而且到了100岁之后生仔亦是正常，活到900几岁亦是不稀罕。难道亚当和夏娃是来自地心世界的巨人？这个脑洞好像开得有点太大了。不过占心真的就这样相信了。伊甸园的大祭司出来见了他们，祭司说这里的确是地心世界，而穿越这个世界的入口就在地球的南北极冰封区。想穿越这个区域是不容易的，成功的人极少。神父说，如果你们选择留下，我们好欢迎，但如果你想回去，再想回来就好难了。但占心和爸爸还是想回家，住了两年之后他们决定回去。他们按照指南针的指引一路向北，结果居然由南极的出口出来了。老占心不幸被恶劣的天气夺去了生命，幸好占心被一艘暴鲸船救起，最后平安回了老家。回到屋企之后，占心迫不及待地向亲朋好友讲述了自己的奇遇，结果没人相信他，尤其是他的叔叔觉得他已经癫了，就将他送入了疯人院，就住了28年，直到叔叔去世，占心才被放出来。但占心坚信自己无癫，所有的一切都是亲眼见过的，他的故事从来没有改变过。晚年那阵，占心来到美国，将他的冒险写成一本书，临终时交给小说家威尼斯·爱默生。爱默生说，你一定要将这个故事讲出去，地心世界真是有居民，那里有传说中的伊甸园，入口就在北方，要将这个故事讲出去，地心世界真是有居民，那里有传说中的伊甸园。今日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的节目内容是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和网站，大纪元和扶摇的未解之谜，亦包括主持人个人感受和纯属分享。我们和大家说拜拜了。